我们祷告，天父，你实在有恩典，我们这样的不堪，堕落愚拙，但是你爱我们，你开始了这得救赎的工作，你要成全这救赎的工作，你拣选我们，我们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主，你自己拣选我们，你就要我们永远属于你。我们更恳求你今天借着你的道使我们明白，也更借着你的道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也更借着你的道不停的永远的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够欢呼喜乐的在你的宝座前一同的赞美敬拜你，我们要一同的看见你的救赎的工作要得到最后的胜利，你自己的救赎有那永远美好的果效。求主怜悯我们的有限，怜悯我们的无知，借着我们一点点的服侍能够做你自己要做的工。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重点呢，就是从第四节到第八节。第四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白荷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花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清脆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那么这一段圣经呢，第四节到第五节的第一句，从第四节的到第五节的第一句，这里讲到更新，就是神救恩的果效，神怎么改变我们更新。那么第五节的第二句到第七节呢，讲到复兴，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福音的运动，整个的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么第八节呢，这一节呢要有一个字，很难读，这个字一个虫字边呢，中文字一个虫字边，这边一个锐线的锐，那个怎么读啊？不是读锐，一个虫字边，一个两点，一个兄弟的兄，怎么读啊？有两个读法，一个是碎变，什么叫做碎变？不是改变，比改变还强一点。什么叫做碎变？毛虫变什么？对啦，毛虫变蝴蝶叫做碎变。那么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读法，但是跟今天的题目没关系，我读一下就好了。也可以读蜕变，所以中文真的是有它的意思。这个中文字很了不起，真是很有意思在里面啊。碎变就是毛虫变蝴蝶。那么第八节就讲到神救恩的果效呢，好像毛虫变蝴蝶这样的一种果效。那么何西阿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呢，讲到神要带领以色列民，给他们很多的打击、痛苦、灾难，要让以色列民认识自己的悲惨、悲哀、悲苦、悲痛、绝望、失望，那种无助、那种绝境，这种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二次大战到末期的时候，你看那些集中营里面关了很多犹太的难民，他们那种奄奄一息、渺茫、绝望的那种光景，那就是形容他们已经到这种一个无助的光景。还有一个更早一个形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很出名的一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奇异恩典。那么这首诗歌的作曲呢是约翰牛顿，他曾经是一个以前是在这个奴隶船上面做船长的，他们做这个贩卖奴隶，抓这些奴隶，这些非洲的黑奴来贩卖这个人口的这种事情。那么他自己呢信主以前就是做这样的工作，然后他信主以后他自己有很奇妙的改变。那么奇异恩典这首诗歌呢，歌词是约翰牛顿写的，但是那个曲调是哪一个曲调呢？那个曲调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回去以后可以看一个 YouTube， 你就把英文的奇异恩典打进去，然后那个 YouTube 就给你很多很多的选择。你选一个弟兄啊，一个黑人弟兄，头光光的，比我头还要光的啊，他的名字叫做 Wintley Phipps 啊 ，Phipps。那么他就讲到这个曲调的这个来源，他讲当约翰牛顿写这个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就想到他当初做奴隶船船长的时候，那些奴隶颈也许是颈部绑着锁链，脚部绑着锁链，那些奴隶就在船底上面啊，那种呻吟无助哭泣那种哀恨的声音。他说这首歌曲啊，不是用哆来咪发嗦拉七有几个音啊，不是用七个音来写的，这个曲调是什么？是奴隶的音阶，奴隶的音阶啊，我们这个哆来咪发嗦这是音阶，奴隶的音阶是什么？是五个音啊，只有五个音。他说五个音就是嗦哆咪瑞拉，没有别的音了，就是五个音，五个音的音阶写出来的。那么这个曲调是什么？不是一个很优美的一个曲调，它那个韵律不是很优美的，所以有的人唱这个奇异恩典越唱就觉得这个曲调不优美。但是你了解当初的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歌曲的感动力。那么那它这个音呢，并不是一个优曲调很美的音乐，是什么？是那些奴隶在床底呻吟无助绝望哭泣，心中出来那种悲悯。结果这个光头的这个黑人弟兄啊，Wintley Phipps 他自己就唱这一段。如果你们今天回去有心的时候啊、有兴趣的话，不是有心讲，对不起，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你听他唱这个歌，哎，真的是很感动，听到你要流泪，那种绝望无助的光景啊，这就是说，当我们知道自己的绝望无助，我们就带着自己的本相到神的面前来，结果是什么？就是更新，还有什么？还有复兴，还有什么蜕变啊？一个奇妙的改变。那、如果我们在看回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今天这一段圣经呢、从第八节到第四节到第八节呢，一共才有五节圣经。那么赫西阿书一共从第一章到十三章，有十三章的篇幅讲到什么呢？讲到悔改。这个悔改跟更新复兴呢，按照赫西阿书来看的话，完全是不成比例的。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这个好的提醒就是什么？我们必须有什么真诚的悔改，知道我们自己绝望无助破落那种受苦的光景，我们就照着我们这种无助的本相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更新。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啊，如果我们真正的体验到福音以后，神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后，我们就是没有读这段圣经呢，我们也会有类似的这种经验啊，所以这段圣经呢，非常的美。那么这一段的应许呢，他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那么这种光景呢，要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成就呢？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复活升天，这个整个福音成就以后，这个事情才实现。那么怎么样医治呢？有一段非常好的经文，这段经文呢我们要一同读一下，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啊。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福音，耶稣基督还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我们的医治，其实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开始啊，翻到以后就请大家听我念，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开始，耶稣从那里经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 与耶稣和他们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第十二节，这里讲了耶稣讲了一句宣告，耶稣基督自己还有耶稣基督福音的果效是什么啊？在第十二节，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怎样招罪人。那请你注意这一节圣经，第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请问这节圣经是哪一节哪个地方引出来的？哪一节圣经引出来？是耶稣自己引用赫西阿书，赫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而是耶稣基督他来的地上的目的，就是做医治的工作，医治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的心灵，医治我们的灵魂。那么第九章这里是耶稣第一次引用到赫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讲到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那么这怎么样的医治呢？非常的奇妙。马太这个税吏呢，他们是当初犹太社会里面被隔绝的、被排除的啊，他们这些人不能够到圣殿敬拜神的，可以说他们就是社会上被人弃绝最低下的一层。但是耶稣来就是要拯救这些被弃绝的人啊，所以耶稣来了，耶稣干什么呢？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啊，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因为没有人要跟他们做朋友，没有人要亲近他们。那么这些人呢、啊，他们没有机会到圣殿敬拜神，那么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命以什么来做代表呢？就跟我们一样，他们的宗教就是什么啊？就是吃饭啊。那么我请问，我们的宗教是什么？啊，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我告诉你，我们的宗教也是吃饭。啊，我们对吃饭敬虔不敬虔呢，规矩大了。啊，买什么菜，吃什么营养品，怎么煮啊？我们一天到晚所想的都是什么？都是怎么吃，怎么吃才好吃，怎么吃才有营养，怎么吃才不会发胖，怎么吃才不会三高。我们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这种心情、这种一切的努力都放在吃上面。我告诉你，吃是什么？是税吏和这些罪人的什么？是他们的宗教。那么如果我们呢、啊，把我们吃的精神，把我们吃的功夫跟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心来比一比的话，成不成比例 啊弟兄姐妹，成不成比例 啊如果我今天一天没有祷告，没有想到耶稣啊，我过得很平安。如果我今天没有的吃的，哎呀，我这个脸色就很不好看啊。所以这个丈夫回家工作很辛苦啊，如果真的妻子能够煮一点特别的东西，哎呀，让他的心啊马上这个态度就转变。所以税吏和罪人，这是一种人生的代表。代表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的宗教是什么？我们的宗教就是吃。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什么吃就是什么？吃就是我们的老命啊，就是我们的一切。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什么吃就是我们的生活了。就好像马太一样，耶稣没有呼召他的时候，马太过怎样的生活？马太就是一个机器，他每天只做两件事。第一个是他做收钱机，因为他是个税吏，他就收钱的啊，就是收钱的，他是个收钱机。收完钱以后呢，他就是个消化的机器，就去吃东西，然后消化东西。所以收钱机跟消化机，然后呢吃，这是他的生命。所以我们人的功用，我们人的价值，我们人的目的完全没有了。耶稣来，耶稣就跟这些税吏罪人吃饭。所以耶稣呼召到马太以后，马太在家里面就大摆宴席。所以这一场饭吃了以后，可能是马太把他的兄弟们呢、那一帮人通通请来了，告诉他，对不起，我要辞职了，我要退休了， 啊，我要改行了啊，从今以后我的人生有另外一个意义跟目的了，我要跟随耶稣基督了。那么这些他的朋友们，这一帮朋友就跟耶稣基督一同吃饭。所以什么是医治啊？什么是医治？如果我们生活啊是耶稣，这就是医治啊。所以基督徒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要有耶稣啊。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耶稣吃饭的时候一定要什么拿起饼来祝谢的。这表示什么？就是在他的生活里面有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好不好，我们的信仰好不好，他不看我们怎么做主日崇拜，看我们怎么样，看我们怎么吃饭啊。如果我们吃饭啊满心喜乐，存着感谢的心用饭，我们吃饭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这个吃饭这个地方有一个中国人来做客人，谁来做客人呢？耶稣基督来做客人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家里面吃饭的气氛啊，我们家里面吃饭气氛有一个特别的客人在这里哇，所以你如果你真的家里面吃饭的时候请到一个很尊贵很荣耀的客人呢，你那天完全不一样啊。平常我们呢都是很马马虎虎的，如果你家里面真的是请一个重要的客人来了以后，我告诉你啊，你大人小孩每个人那一天啊都不是随随便便的，一定是穿得怎么样，整整齐齐的啊，很不同的。然后那个饭桌了摆东西摆得整整齐齐的，煮得很好的菜，然后这个客人坐下来以后觉得很受欢迎很舒服啊。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有这个吃饭的气氛。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被耶稣基督医治啊？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什么？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人生的价值，改变我们的目的。耶稣基督的医治怎么样？不但是医治我们的灵魂，不但是医治我们的心灵，把我们的人的心改变了，更改变什么？医治也改变什么？这个的还要去想半天呢、啊。医治最重要的一个最基本的医治，改变什么？改变什么？医什么？身体呀、啊。哎，你们怎么搞的？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出来。医治最重要的、最基本改变什么？身体。你讲我们身体还要医治，太奇妙了。你知道耶稣基督福音怎么样医治我们的身体吗？太伟大了！你如果真的想进去，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都要得医治。到末世的时候，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身体？跟耶稣基督的身体相似。一个复活的身体，超过亚当那时候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稣讲，我来了，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了。如果你身体很棒，三不高，什么都好，你真的不需要耶稣。如果你又掉头发，又三高，又是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又长癌，什么都有的话，你需要耶稣。只有耶稣怎么样，给你最后的医治。你明白这个道理没有？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的是全人的福音啊！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说现在很多人讲全人医治，全人医治那个还有时候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讲太低了，讲了打了很大的折扣。在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得医治，最后的医治完全不同了，跟耶稣基督的身体完全一样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有时候我在想，今天我们人呢、啊，你的相貌长得好一点，对不对？你骄傲一点啊，相貌找得好一点啊，你这个聪明一点，这个人呢香一点，什么好一点啊，就有点骄傲。人是这样的，我有什么我就骄傲，别人有什么我就嫉妒，我自己有什么我就很骄傲。我就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女孩 啊曾经在你中学大学的时候做过校花的，有没有？没有。好，没有话你听我讲这个例子好了啊。如果这个女孩做过校花的话啊，骄傲不骄傲啊？骄傲得很啊。如果这个女孩她这个做过校花，她非常骄傲。那么如果这个女孩当然呢，她这个校花的话，当然很多很多人追她，所以很多的癞蛤蟆一天晚上找她我告诉你，等她复活以后，到了天上以后，她眼睛一睁开来看她的四围是什么 都是青莲，都是青蛙，都是他以前的癞蛤蟆对他的。那么我请问这个姐妹，如果这个姐妹在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姐妹做校花的，你到了天堂了，你也很美丽的啊，你甚至从前是大学的校花，等你上天堂，等到你眼睛一张开看见都是什么，哎呀，都是那些癞蛤蟆啊，你生气不生气啊？眼睛痛不痛啊？眼睛痛不痛啊？眼睛会很痛很痛的，但是感谢神啊，将来到天上的时候谁最美丽啊？谁最美丽啊？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美丽，你想这个是不是好的医治啊？为什么在天堂里面没有嫉妒，没有竞争什么？因为我们都像耶稣基督，都是这样一同样的美丽，这些都没有了。所以你想到这一点的话，耶稣基督的福音给你好大的拯救。所以保罗想通了，保罗怎么样？气貌不扬啊，言语粗俗啊，他有一个永远达不到的一个空间，永远没有办法的这个越过的空间。但是到了永恒以后，被耶稣基督医治以后，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告诉你，今天在地上的美丽也好，这一切啊，这一切，所有的这一切，在保罗看都是什么？都是什么？都是粪土啊！如果你今天是校花的话，你赶快忘记啊！你讲我这个东西不行啊，我这些都是粪土啊！这些粪土不能带着这个上天堂的，你要带着什么经历上天堂啊？带着耶稣基督啊！所以我告诉你，你不要讲别的，灵魂啊、心灵的医治，身体的医治就不得了了。你信不信？信不信？信，你从以后不要再去照照片了，啊，你的照片不要去珍惜，你看了照片，你这样看那样看，你不要看了。我告诉你，不要看了，真的不要看了。如果你明白福音，了解福音，你不用看你的照片，因为你到天堂以后，你会怎么样？一代都猜想不烂，啊，所以那时候，如果你不是校花，没关系，啊，当你到天堂的时候，看见你的老公，哇，原来是你呀。老师，我跟你结婚这么久了，我都不认识你。真的，你知道耶稣基督福音奇妙的改变吗？你信不信福音呢？你信不信福音？信，感谢主。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说，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如果你认为你是美男子，如果你觉得你是校花，你真的不需要耶稣基督的医治。如果你像某某人 ，OK。怎么样？感谢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怎么样？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啊，病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是招罪人。所以你认识这一点以后，耶稣这里和西雅书四十章第和西雅书四十章第八节这里第四节怎么讲的啊？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你看到没有？身体还有什么？心灵还有什么？灵魂的医治。如果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的身体救到这个地步，我请问你，耶稣基督救我们的心，救我们的灵魂，会到更怎么样的地步？你没办法形容的。所以保罗他讲啊，我看万事如粪土，他要得着耶稣基督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医治。第二呢，耶稣基督在这个和下书第四节第二句话说，甘心爱他们，甘心爱他们啊，这个甘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啊不配，也不要觉得自己啊没有什么来补偿还给耶稣基督的啊，这因为我们这个对爱的接受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多爱我们啊，这个什么叫做甘心爱他们呢？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就是白白的，没有价钱的啊，没有价钱的啊，就是什么，就是叫什么？英文字就是 free，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现在人很现实啊，我们看到 free， 我们想到第一个念头什么？免费啊，我们想到就是免费，不会想到什么叫做白白的啊。这里讲到我甘心爱他们，就是白白的爱他们。甘心的爱他们，这个甘心的白白的说，耶稣基督不跟我们讨价还价啊，不跟我们讨价还价，不是看我们这个东西有多少的价值。那么神可以爱天使，神真的可以爱天使， 因为天使纯真，天使可爱，天使太可爱了，所以神可以爱天使。但是神能不能够爱我们这样的人呢？啊，这个人不可爱。但是耶稣基督讲，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可爱，我白白的爱他们。然后呢，因为这是白白的爱他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长处，有什么好处，值得什么爱，也不需要我们来补偿神给我们的爱，我们就怎么样，我甘心爱他们，就是提醒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带着我们的本相，带着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就来呢归顺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向我们的耶稣基督投降啊，向我们耶稣基督投降啊，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耶稣基督啊。下面这一句话呢，讲到说啊，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那么所以和西亚书十四章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为什么讲得这么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里面，就是和西亚对这种复兴，对这种更新，对这种顺变的了解呢，他还不能够完完全全的了解这个真正的这个情况。只有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才了解这个里面的意义。所以我的怒气已经向他们去，向他们怎么样，我的怒气已经向他们转消。那么神的怒气怎么样向我们转消？新约里面讲的很多了，怎么讲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讲，第二十节讲，借耶稣基督成就了和平，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什么时候神的怒气向人转消啊？就是当耶稣基督的福音成就了，当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了以后，神的怒气怎么样转消了。所以你注意这个次序啊，这个不是说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神就再也不向罪人生气了，这个话讲错了。因为你看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讲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怎么样藏在他身上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无钱无义的人身上。所以当赫西尔书写这一段写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全的体会到里面在那个真正的深，那种很深很远的一个这种情况，只有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认识的人能够了解这句话。这句话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叫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怎么样，都怎么样，在都得到耶稣得到了和平，被天父所接纳而成就了和平。那么对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要怎么样来接受这个福音呢？怎么样让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转消呢？有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现在常常用的一个字啊，每天看报上都有这个字，叫做起义啊，起义，起义，起来的起，正义的义，起义，就是说本来啊，我是在魔鬼阵营里面的，现在我有了拯救了，有了救法了，好像在集中营里面那些犹太的那些犹太的那些那些难民啊，我现在得到拯救了。好像这个约翰牛顿的时候，那个奴隶船上那些奴隶，现在我看到有了拯救了，耶稣基督成就这个福音了，有拯救了，那么我怎么样，我就起义，我怎么起义 啊你不是拿一颗白手帕，我投降了，拿个白手帕，那么我们怎么起义啊？信主人怎么起义啊？是拿着什么？拿着什么？这个很好答嘛，这个填空题还不好，基督是怎么起义啊？我们拿着什么？我们这个墙上面有没有啊？以后挂一个，拿着什么来起义啊？这里有一个，我们拿着什么来起义啊？我们不是拿着白旗来起义，我们拿着什么来起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看到没有？就是旧约里面不是有避难所吗？神不是说你在有逃城吗？有逃城吗？然后每个逃城里面就有这个祭坛吗？ 所有犯了罪的人，你到陶城去，你扎住了祭坛你的脚以后怎么样，就不可以拿这个人出来定罪了啊，你就要收留他这个。那么在这个旧约里面一个比喻，讲到我们今天我们要得救的话，我们要起义，我们怎么起义啊？谈不懂，我们怎么起义？我们抓住十字架跑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起义。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形式上的，这个不是形式上，也不是说我们这里做个装饰品背一个十字架，这个起义的意思啊，真的我们真的需要这一步，就是说这不是形式上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因为是形式上的归向神了，所以在和希腊诗人讲到这些以色列民增添祭坛自己取罪啊。那么这些在集中营里面的难民，在海盗船里面那些奴隶，他们知道自己怎么样有一个拯救的路了，怎么样就拿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归向神。这个是什么意思？拿着十字架，这个是不是形式上的，就是我从内心的真的是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这种救法。那么你归向神以后怎么样归向呢？下面有几个动作。第一呢，投降。怎么样，什么样的投降啊？大概我们从来没做过俘虏，就不像什么叫投降。投降就是说交给你办了啊，我交给你了啊，看你要怎么判，你要怎么判就怎么判啊，你要枪毙就枪毙，要斩头就斩头，没有办法了。第一个是这个归向投降。第二个呢，缴械，你的武器啊，你的东西要交出来啊。所以这个然后呢，就完完全全做他的俘虏了，你要怎么绑，你要送去哪里就是哪里了。但是感谢神了啊，耶稣基督实在的救恩就是说我这个人怎么样，就完全归顺缴械投降，通通交给耶稣基督了。怎么样，什么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叫做拿具体实在的归向神，就是我这个人的心啊，我这个人的口，我这个人的言语，我这个人的一切通通怎么样都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所以圣经上讲的一句话，我们归入耶稣基督是归入什么？归入他的什么？归入他的死。所以这个不是形式上的，你不是说我形式上我举这个，这是讲到我们心灵里面，我们真的啊，就是将我们的人，将我们整个，将我的人，我的心灵，我的灵魂都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我现在完全怎么样归给耶稣基督了。这个才是投降归顺啊。你只有这样做了以后，这第三节怎么讲，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啊。所以弟兄姐妹，哪些人呢、啊、是真正的早上一醒来啊，天父就对你笑？哪些弟兄姐妹啊，哪些弟兄姐妹，你早上你醒来就知道啊，我很高兴今天啊，爸爸一看见我就笑了啊。我们你有，如果你有孩子，有小的孩子、啊、大的孩子很讨厌的、啊、小的孩子三岁四岁的真的很可爱，小的孩子小到孙子啊，这些小的孩子这个一醒来爸爸妈妈就啊好开心，一看到孩子就要会笑。那么你知道怎么样的机，怎么样的人，你有这样一种心态，就是说我一醒来就知道神对我笑了啊。只有举起十字架归向耶稣基督，这样子向神缴械投降的人，怎么样天父看见我们就笑了。所以这里讲到说怎么样归心呢，第一啊，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第二我甘心爱他们，第三呢，我的怒气向他们已经转消。所以耶稣基督自己特别讲到十字架的医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如果我们把这个整个看起来看，你就知道耶稣向尼哥底母讲到十字架的医治，讲到什么，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要怎样照样被举起来啊，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我们身体心灵灵魂全部的医治，全部的意志啊。然后第一是我们啊神医治，第二神甘心爱我们，第三神的怒气向我们转消， 第五节的第一句话讲的什么呢？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神的恩典、神的滋润、神的生命开始做工了。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次序吗？啊，就是我们带着奴隶船上的那种奴隶的那种悲惨的情况，带着我们基督徒那种难民那种样的悲惨的情况，我们就拿着十字架奔到神的面前来啊，缴械投降归顺啊，然后神要医治，神要爱我们，神的怒气向我们转消，然后神的生命可以在那边做工。那么所以这里这句话，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这里不讲的以法莲，为什么用以色列呢？表示这个人的态度已经改变了。以色列本来是谁的名字啊？雅各的名字啊。所以你看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啊，你别看他那些标，他没什么标点，但是有他特别的地方。你看这个名词旁边呢、啊，两行的两条线的是讲了什么名字啊？人名。一条线呢就是地名。那这个很有意思的啊，很有意思。讲到这个以色列啊，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那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讲到我们人有更新，我们怎么更新呢？从雅各变成什么？变成以色列。那么雅各到以色列他有什么改变呢？第一个改变，他是蒙拣选的。耶稣基督神说，还在母腹里面我就拣选了雅各，没有拣选以扫，就是被神拣选的，被神爱上的。神爱上的就是哥西亚书里面讲的，神不后悔，神不放弃，神绝对没有任何的这个怨言，神一定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啊！他是神所拣选的。雅各到以色列还有第二个不同，有什么不同？他抓住神，他现在要神了。所以雅各在雅各渡口的时候，他抓住神呢，向神恳求，他一定要神，你要祝福我，如果你今天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走。他紧紧地抓住神。第三个不同是什么？雅各跟以扫有什么不同啊？以扫啊要什么？要红豆汤。雅各要什么？要双子名分。这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人的改变更新了。他要什么？要更好的福分。什么福分？属灵的福气，属天的福气啊。所以这个名字这里讲到，所以第四方面神给我们的更新和恩典，就是说神必向我们如甘露，这就是说神寻给我们恩典。然后从第五节的第二句话开始一直到第七节呢，就讲到很美丽的复兴。所以这段话开始呢，我以前讲过一次，你可以来一张画板啊，一张很大的一个画纸，然后你把它画上去，不但是颜色很调和啊，不但它的色彩很生动，颜色很调和，而且非常的丰富，有声音还有香气啊。第一呢，就是说它必如白荷花开放，就是好像一个很荒凉很空旷的一块荒地，突然之间被雨水滋润以后呢，这个百合花就长起来，水仙花就长起来。这好像什么？好像荷兰啊，到了五月的时候，春天的时候，整片的田啊，本来是很荒凉的黑的土啊，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没有的，但是整片的土呢，全部的郁金香都长出来了。所以荷兰人在收郁金香啊，啊，不像我们这边呢、啊，一个花圃里面你要带着小工具，一个一个去折那个。去折这个郁金香，荷兰收郁金香用什么来收的？很吓人啊，开个大的龙根机啊，好像收稻子收麦子一样的，哗，让整片的扫过去啊。所以这里讲到，第一呢，神给我们带的复兴什么是？突然之间，属灵的生命显出来，好像水仙花一样，一下子很短的时间就飙涨起来了，而且这种生命是从前所没有的，完全没有的。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彼得前书第一章二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是由于那不能坏的种子，是神活泼 长存的道。这里讲到第一，我们的复兴就是有属灵的生命显出来了，这个是有不同的。所以一个人从前是陌生的对神，但他现在呢对神有一种爱慕。从前的这个人呢不愿意祷告了，这个人呢现在喜欢祷告了。从前这个人呢读神的话没什么心的马马虎虎，现在对神的话呢很想去明白，很愿去明白，就是这个新的生命显出来了。而且呢这个新的生命显出来以后，这个人呢有很大的不同。从前呢他的命是什么？命是吃啊，对不对？现在呢他的命是什么？神的话，有不同啊，有不同。从前吃就是他的生命，现在呢神的话就是他的生命。他爱神的话超过什么？爱他的食物。这就是这个很奇妙的一种属灵的生命的成长，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所以何西阿书啊14章第4节到第8节短短的5节圣经里面讲了这么短，就告诉我们，因为何西阿对这个复兴的景况他只能做一个图画的描写，他不能够了解整本新约里面对救恩这种丰富这种带来的影响，深远的影响。第一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啊，第一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这个生命显出来了。第二呢就是在第五节的第二句话啊，如黎巴嫩的树木怎么样扎根，这个话的意思讲到说这种属灵的生命呢不但是往上长的生命，也像黎巴嫩香柏树的树根是怎样，是往下面长的生命。往下面长的生命呢有两点两方面。第一呢讲到我们这个人呢、越来呢越知道怎么样致死自己，就是我这个老我呢要死掉，然后呢我这个信仰呢变得有深度。所以一个基督徒往下扎根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的信仰呢受到打击，受到考验，受到试探，受到困难，然后呢他这个信仰就有基础，具有基础，扎根的第一个意思啊。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信仰的根基稳固啊，对于耶稣基督有个实在的认识啊，不是随着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啊。所以讲到要往下面扎根啊，一个扎根的生命。第三呢，就是讲到下面一句话，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他的枝条必延长。这句话就讲到说讲到这个往上面长，这一个基督徒不但是有新生的属灵的生命，完全一个从前完全没有的生命已经显出来了。第二点，而且能够往下扎根。第三呢，他有基督耶稣自己的形象，慢慢慢慢他的言语，他的动作他的习惯各方面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显出来了，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树非常的高拔挺立，好像君临天下可以傲视一切的树木，非常的宏伟坚固优美所以黎巴嫩的香柏树是什么？是所有树中间最美的一种树。所以黎巴嫩的国旗啊，你去看黎巴嫩的国旗，它中间就有一棵什么他们的国宝这个香柏树来做记号讲的香柏树记号。这里就讲到说一个人不但是有新生的生命，有下面扎根的生命，而且耶稣基督那种荣耀的形象慢慢慢慢的能够显得出来这就是复兴的景象。而且不但是这样呢这种树木一长起来的时候远远的就可以看见。这里讲到一个基督徒真的得到神的复兴的时候你大概不用做广告，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人呢跟别人真的是有点不同我们从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因为要读的科目太多了，那些老师也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读书虽然自己读但是还是要靠点功夫的。什么功夫作弊作弊就是抄小抄啦，看旁边啦有的时候做记号，因为都要记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以前我们的老师很厉害不但是要对学生证，还要怎么样，还要换桌子 不但是要换桌子，有的老师还厉害了，他每个人发一张白纸，把那个桌面盖起来，然后你再写书。啊，那老那以前的监考不一样，还要花点功夫。那么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啊，他真是可怜，他很用功，就是考不好，一到考试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学生啊，怎么样都往后面坐，因为我们就是自己骗自己，我坐得远一点啊，牧师就看不见我打瞌睡了，就是这个心态，大家考试都坐到后面了。上课就坐前面，抄笔记抄得清楚，考试坐后面。那么只有这个同学，这个性质的人很奇妙，上课坐前面，考试呢坐第一排，从来不作弊。所以这个监考的老师他都知道，监考的老师都不要看他的，他知道这个人不会作弊。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表示什么？他真的是有点与众不同。我就说考不及格我都不作弊，我要做个诚实的人，你明白了没有？所以当你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成长的时候，你不用做广告，别人可以觉察的。所以这个同学虽然他功课不是最好的，但是我告诉你，全班的学生啊，同学啊，都对这个人很佩服，觉得这个人真是有他不同的地方，对这个人非常的佩服啊。所以这里讲到神复兴我们的时候，第一，我们必须有很新鲜很不同一种生命的光景；第二，我们这个信仰是有根基的信仰，往下扎根；第三是什么？能够往上面长，有耶稣基督的形象，这才是复兴；第四，他的荣华如什么？橄榄树啊，所以橄榄树它的荣华是什么？是它结果子。对基督徒来讲，有它特别的意义。橄榄树，橄榄树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如果你去看一个橄榄树，橄榄树的橄榄跟橄榄的叶子那个形状都很像的，所以神真的是很有智慧啊！不晓得是神要保护那些橄榄呢，不要被那些动物、被那些鸟吃光了，还是怎么样？所以你发现很奇妙，橄榄啊不太被虫吃了，我不晓得为什么。也不太被鸟吃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为什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橄榄树这个橄榄跟那个叶子啊，这个形状是一样的，颜色也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这个橄榄树时，你很远远的看，你根本不知道它有果子没有果子，你要走得很近看还不行因为它的叶子很茂密有时还看不见橄榄，是有很多的橄榄，你还要拿个棍子去扑几下再看见有没有橄榄树对不对？橄榄树的宝贵是什么？它结橄榄。橄榄树最好的功用是什么？就是橄榄可以干嘛？可以榨油所以以前有一个那个弟兄会他们那个灵性是有很有深度这个话要讲的公平一点他们对真理的认识有他们独到的一面不见得是很有深度我看不见得很有深度。我们知道一件事，跟我们有深度是另外一回事。就好像我现在一样，我想复兴了，我自己不一定复兴了。这是的。所以为什么这段书讲那么短呢？因为前面太重要了，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如果第一章到十三章没有搞好了，后面跟你讲座完全没有用所以他们弟兄会聚会所，他们有一首诗歌。真的是不得了的诗歌，那首诗歌的题目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可能很少人听过你若不投橄榄你若不压橄榄呢，橄榄就不会出油。这个话是有它点意思的，这个话也是橄榄树它最宝贵的地方是什么？它有橄榄，橄榄是最重要的什么？它可以出油。这个出油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能够为主受苦。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生命成长的时候，你不但是有一个扎根的生命，不但是你有耶稣基督很荣耀的形象，你也能够怎么样？为耶稣基督同受苦难，所以在圣经里面最出名的橄榄树在哪里呢？就是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四节，两个受苦的见证人，就是神圣殿里面的橄榄树。那么在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个橄榄园是哪里啊？ 就考你们地理了、是哪里？圣经里面最出名的橄榄园，克西玛丽园。耶稣基督在受难的那天晚上，在克西玛丽园里面祷告，那边的橄榄树、现在还在。所以当初耶稣在橄榄树上面祷告，那些橄榄树现在还在。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些橄榄树可能就有3000年了，有3000年的橄榄树最出名的橄榄园。所以呢，橄榄它最宝贵的就是它造油，所以橄榄油呢可以做食用油，也可以做什么医药用的油，橄榄油药也可以做工业上用的油。橄榄油还有个更宝贵的用处，就是神圣殿里面点灯用的油，什么油啊？橄榄油。这里表示说一个人能够为主的缘故受苦，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克西玛丽园里面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若是可行求你将这杯拿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世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使天上地下所有人能够和平。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荣美不一定不一定只是你有这个福有那个福，有这个福有那个福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就喜欢听了怎么样得好处的福音，很少有人跟你讲要受苦的福音的。这里就讲到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真的很复兴的话，你能够为主受苦。所以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为主受很多很多的苦，而且第一代的基督徒当他们为主受苦的时候，一讲到为主寻道的时候，哇，他们觉得这是他们最大的荣耀，最大的荣耀然后呢，下面怎么讲？他们的香气如什么？黎巴嫩的香柏树黎巴嫩的香柏树这里讲到说，这是一个基督徒没有声音的见证这种没有声音的见证，让耶稣基督的荣美，让耶稣基督的香气从这个人的行动、言语、生活哪一方面都能够显得出来然后呢，第七节最后一句话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能力。整节第七节讲到他对四维的影响，这里也讲到说什么对我们的社区、对我们的环境的影响对我们社区、对我们环境的影响。这第七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多讲然后最后第八节呢，讲到这个锐变讲到这个锐变讲到这个碎变讲到这个碎变。第八节的第一句话说，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这句话如果你去比较一下的话，在第二章的第五节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亲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从前呢，以色列人呢，以法莲人呢，他们的一个心愿就是追随他们的偶像外邦的效法列邦的偶像，还从远远的地方去追随他们的偶像，学习偶像。但是现在呢，他们整个的改变，他们说呢我们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就好像一个人呢，从前呢追求地上的这些东西，各样各样他爱的，他到现在呢，他只爱一样事，爱什么？爱耶稣基督，爱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把他的人生做最后结论的时候，保罗他很诚实的讲他不是一个故意谦虚这样讲，他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怎么讲呢他说，我活着就是什么？就是基督。换句话讲，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呢？从前他追求那些他要追求的，但是他现在他唯一爱的就是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所以你这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就看见保罗他这样的改变。 那么今天我们只能够讲这么多，要点是什么呢？要点就是说，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看见婚姻，我们领受了，明白了，真正的借着十字架归顺我们耶稣基督以后，福音带给我们的医治，带给我们的复兴，带给我们的蜕变。这里好像什么，好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我们有云彩的见证人了，我们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怎么样奔那前面的路程，一直到怎么样，一直到这个复兴所讲的复兴呢，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希伯来书呢还给我们一个更大的提醒啊，神在古时呢多次多方怎样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怎样借着耶稣基督晓谕我们。所以神在过去借着赫西亚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多次多方晓谕列祖，现在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怎么样晓谕我们。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下面这句话怎么讲？没错，怎能逃罪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段话以后，喝下水后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现在的是得到神给我们恩典，远远比喝下的时候怎么样多太多了。喝下说第十四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呢，在全本的新约全书里面已经全部的很仔细的表达出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祝福，后果什么呢？怎么讲啊？怎能怎样？怎能陶醉？我想这句话就这个我们今天这一堂的一个结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前两天呢，日本有很大的地震，对不对？日本这个国家，他们是一个很敬业的国家，他们对这个地震，他们是他们的历史，他地震可以讲他们历史，所以日本的建筑、日本的构想、日本人一切所做的，都是朝着这一方面的努力。所以这个8.9级的大地震发生以后，还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损伤，他们兢兢业业、全国的努力，还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损伤。各位啊，当耶稣基督最后的审判来到的时候，当这个世界要结束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的准备怎么样？有没有准备啊？我们有没有这样兢兢业业的精神呢？如果连这个地震呢，我们都没有这样去准备的话，你不要讲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准备。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啊！所以何西阿书第四十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写那么短呢，真的是有它的原因的啊！如果前面我们得不到警惕的话啊，后面我们就不能陶醉啊！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第九节讲的，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要慢慢的读，仔细的读啊！第四节第一个字谁呀？我把它改一改好不好？我们大声一点，把我们自己的名字放进去好不好？我们自己。好好的读啊，曾经我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啊！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有智慧的拣选，要谨记啊！连这个小小的地震我们都没办法抵挡的话，以后神说我这一次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哪里啊？还要震动天呢！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告诉你，我们不能陶醉。